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主题是痛失爱子。本章是由全民弟兄撰写，本章描述了跟随大卫的军兵击败亚撒龙的部队，以及约押杀死亚撒龙的事件。通过本章，大卫一方战场得胜，然而大卫却只沉浸于自己痛失爱子的事件。我们可以学习到神的管教、慈爱以及人如何被自己的优点所害。我将本章分为三部分，要我们一起来学习本章给我们的启示。第一部分第一到五节介绍了大卫的军兵预备出战。第一节，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从上一章我们可以知道，大卫此时已经从耶路撒冷一路逃到约旦河东的马哈念。然而大卫却不能像当年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那样偏安一隅多年，因为亚撒龙不像当年的大卫那样能等候七年，而是迅速追击过河。大卫因此只能在此数点跟随他的人准备迎战。结合上一章，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在大卫逃亡的过程中不断供应大卫，让大卫可以再次重新集合军兵迎战。第二节，大卫将军兵分为三队，体现了大卫的军事指挥才能。之后第二节到第四节中，大卫和军兵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和跟随他的军兵上下合一，互相为对方着想。大卫此时已经过了60岁，不再适合亲自出战了。但是为了鼓舞军兵士气，他还是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而军兵却坚决劝他不可出战，因为就如第十七章记载的，亚撒龙的目标就是大卫，他们一定会全力击杀大卫本人。如果大卫被杀，战争就结束了。这里大卫并没有坚持己见，而是保持清醒，接受了军兵的建议，留在城里预备帮助他的军兵。第五节，王祝福约押、亚比帅、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撒龙。”王为亚撒龙祝福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这里大卫大声祝福三名首领，让他们宽待亚撒龙，展现了大卫体贴肉体而做出的错误行为。因为亚撒龙不只是上位，更是抵挡神，是神的国度受选，导致了至少20000神的百姓丧命，绝对不可宽待。但大卫还不能完全的脱离肉体的感情，所以在开战前故意大声说了这番体贴肉体公私不分的话，好像亚撒龙的叛乱只是父子争吵，可以透过彼此道歉来恢复关系。然而就如箴言16章9节所说，人性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大卫的这番话反而加强了约押彻底铲除亚撒龙的决心，成就神拯救大卫彻底脱离肉体感情的旨意。大卫原是没原则的年衰儿子，神越要替他除去亚撒龙。我们越是体贴肉体，神越是要清洗更多的刺砸在我们的肉体上。诸如我们越肆意的满足自己肉体的需求，神让我们的肉体就容易产生肥胖、虚弱等各样的问题。第二部分第6到18节记述了大卫一方大败亚撒龙所带的以色列人追兵，以及约押刺死约撒龙的情形。第六节，以法莲树林这个战场应是大卫选择的地点。大卫利用有利的地理环境，向亚撒龙人多的优势化为乌有。第七节，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20000人。直接告诉了大家结果，大卫这边大胜，然而此次事件也导致至少20000神的百姓丧命。第八节，死于树林的人比死于刀剑的更多，表明了很多以色列人并非被大卫的军兵直接杀死，体现了神在这次的战役中的干预。 第九节，亚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亚沙龙骑着驴子从大橡树密字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着，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驴子便离他去了。亚沙龙的受法是他引以为傲，在十四章中还有专门的记载，此时却成为导致他丧命重要的因素。人天生的优点和长处也常常会导致人属灵生命的死亡，因为人常常以自己的优点和长处之高，而不是荣耀神。在他头发被树枝摇着悬挂起来后，王者专用的驴子便离他去了。第十到十五节记录了约押杀死亚沙龙的经过。有人告诉约押，看见亚沙龙挂在橡树上了。约押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我就赏你十舍客勒银子一条带子。从报信人对约押的回答来说，报信人更加尊崇大卫，而且他并不完全信任约押，因为报信人首先说了，我就是得你一千色克勒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祝福你和亚比帅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沙农。其次又说，我若枉为害了他的生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原来无论任何事都瞒不过王，表明报信人认为如果他杀了亚沙农，约押很可能将杀亚沙农的罪归到报信人自己身上。不过约押已经下决心要杀死亚沙农，因为约押知道如果杀死亚沙农，这场叛乱就结束了。但如果留下亚沙农，大卫很可能会再次赦免并召中他，以后亚沙农就有机会报复或叛乱。因此约押先斩后奏，果断杀死亚沙农，其实也是神定义要除去亚沙农，替大卫管教儿子。然而让我们回想一下，当初不顾王命热心促成亚沙农回来的是约押，现在不顾王命坚决杀死亚沙农也是约押。神当初没有阻止约押带回亚沙农，因为神要借着亚沙农的叛乱管教大卫。现在神也没有阻止约押杀亚沙农，因为神要借着亚沙农的死继续测绘大卫。随从肉体的动机、情感、建立的关系都是不可靠的。正如亚沙农成亚约押，败亚约押，昨天的盟友成了今天的仇敌。只有随从圣灵所做的事、所建立的关系，才能存到永远。第十六到十七节，约押终止战争，将亚沙农用石堆埋葬。第十八节，亚沙农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亚沙农柱，直到今天。在第十四章中所提及的亚沙农的三个儿子可能早已死去，所以亚沙农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亚沙农一直以来做的事都为炫耀自己，所以他活着的时候为自己立亚沙农柱，然而现在也不过是被埋在一大堆大石头之下。第三部分，第十九到三十三节，大卫得到亚沙农被杀的消息后悲痛万分。本段对于给大卫报告得胜以及亚沙农被杀的消息的经过做了大量细节的描写，生动地体现了每个人的心机。首先，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年少气盛，邀功心切，坚持抄近路跑回报信。他没想到自己所认为的好消息却是大卫心中的坏消息。其次，约押知道大卫更关注亚沙农的生死，因此劝亚西马斯不要前去报信。约押很可能担心大卫听到亚沙农被杀的消息后，对报信人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情，因此派一个身份低下的古士人前去报信。再次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坐在城瓮里召集的等待消息。第28到23节记述了 亚斯马斯报信给大卫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亚斯马斯报信也是很有心机，他见到大卫时说平安了，并且大卫面前俯伏于地叩拜，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并没有明确说明亚沙龙的生死。当他听到大卫问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后，他就明白约押的顾虑是完全准确的。大卫更关心亚沙龙的生死，而不是军兵的伤亡。因此张撒回答道，约押打发王的仆人，那时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却不知道是什么事。我们再看31-33节，古士人报信给大卫的经过。古士人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耶和华近日向以前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大卫人士只关注亚沙龙的生死，继续问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古士人没有办法向亚西马士用谎言蒙混过关，只能用委婉的方式报告了亚沙龙的死讯。当大卫听到亚沙龙的死讯后，他彻底崩溃，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边走一边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大卫此事的年纪已经大了，宗子中现在最有才华的就是亚沙龙。亚沙龙是他肉体生命最成功的延续。他听到亚沙龙死后的事态，与12章中听到拔示巴儿子死后的冷静判若两人。所以我们要明白，人过去的刚强不等于将来就不会软弱。我们若不用神的话语每天更新自己，警戒自己，神也会像破碎大卫一样，亲自把我们的肉体的软弱在日光之下显露出来。在总结本章所启示我们的内容之前，让我们换个角度回顾一下大卫在本章所逝去的爱子亚沙农的一生中的大事。第一，亚沙农因暗内点如了他妹子他玛，杀了哥哥暗内。第二，亚沙农逃到基述，投靠外祖父基述王，在那里住了3年。第三，由于约押请了提哥雅的妇人来为亚沙农说情，亚沙农获请回耶路撒冷。第四，亚沙农到了希伯伦开始谋反。第五，亚沙农谋反，大卫逃到马赫念后，亚沙农占领耶路撒冷，玷污大卫的妃嫔。第六，亚沙农带军过约旦河追击大卫，到了以法莲树林与大卫交战，并败被约押所杀。亚沙龙杀兄谋反，玷污父亲的妃嫔，更想要杀死父亲大卫，这样的爱子我们有谁想要？而反观大卫对于亚沙龙却一再忍让，从来不忍心杀死亚沙龙。从古至今，很多人是否也像是亚沙龙一样一再叛逆神，想要置神于死地呢？其实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只将我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然而神却依然施行拯救，希望我们能够悔改。愿所有人能像亚沙龙一样，因为骄傲和约押叛逆而被杀之前回转谦卑在神的面前。现在我们总结一下本章给我们的一些启示。第一，我们越是体贴肉体，神越是要清洗更多挣扎在我们的肉体上。第二，人天生的优点和长处常常会导致人属灵生命的死亡。第三，随从肉体的动机、情感所建立的关系都是不可靠的，只有随从圣灵所做的事所建立的关系才能存到永远。第四，人过去的刚强不等于将来就不会软弱，我们要不断用神的话语每天更新自己，警戒自己。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通过学习这一章，让我们能够更加警戒，不要过于亲近肉体，也不要因自己的优点自夸，要不断用你的话语更新自己，警戒自己， 在圣灵里建造全新的自己，与他人建立合一的关系。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